对不起啊，今天下午讲的时间太长了。我是一个教授，那么我信主了以后呢，我一直在学生当中服侍。我在天主堡的时候，学生当中流行一个笑话，他说黄老师有一次从教会的楼上往下走，有一位同学要上楼，很冒失没有看见黄老师，一头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。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位同学说你不要对不起，我都要谢谢你，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会笑啊，会笑的都是基督徒。我想知道有多少不是基督徒的啊，感谢主，相当多啊。好的啊，我今天晚上要从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神学问题开始。我们基督徒相信只有一个神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相信，就是一神。可是我们又相信这一个神有三位，很奇怪，就是很奇怪的数学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三位一体。怎么会一个神又变成三个呢？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讲。原因是这样，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我想大家都同意啊。要去了解这个无穷大的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神来找我，我们才有机会去认识他，而且认识的都仍然不是全面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。神爱人，愿意跟我们人接近啊，所以呢他就委屈他自己，用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跟我们来接近。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位格。其实位格这个字啊，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，就是 person 啊。那么我的了解就是我们人能够了解的方式。那么第一个要跟我们人了解，因为我们今天下午讲过，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灵魂，那么这个灵魂呢应该是非常圣洁的，结果不幸我们人犯了罪，这个灵魂就不圣洁蒙羞，而且这个灵魂呢不但不圣洁，还常常有很多肮脏的观念，肮脏的事情从这灵魂里面出来，所以这个灵魂就变成了非常的有限，而且没有什么价值。但是神为了要跟我们能够有一个关系，虽然我们这个灵魂已经蒙羞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是他仍然愿意委屈他自己，跟我们这些污秽的灵魂来沟通。所以第一个，他把他自己变成有限，就是所谓的圣灵。我说圣灵有限是有原因的，你想想看，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说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灵要住到我们心里面。我心想我这个里面非常的肮脏哦，就是委屈他老人家了，你说他有限没有限，真的是委屈他自己进到这里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上帝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所以他必须要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他要把他自己具体的彰显出来给我们看，所以他又变成了第二个有限，就是耶稣。然后我们学数学的人都知道哈，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两个有限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还是无穷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有一个第三个，就高高在上的父神。你想想看哈，假如神是无穷大，而且是一个，但是神 要爱我们，要感动我们，神爱我们，要解决我们的罪，神一定是三个，多一个也不可以，少个也不可以，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商标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宗教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福音的一个部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。首先我们看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的父神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，这是从希伯来数的希伯来字来而来的，就 YHWH， 希伯来文没有母音啊，他发音叫做 Yahweh。 我曾经问过我的犹太朋友，我说没有母音怎么知道发 Yahweh 不是伊娃，他说我们就知道了。我说你们真了不起，真是神的选民啊，哈哈哈哈，就会发音啊。后来他说你们中国人更了不起，你们中国人连子音都没有，果然是啊，可是我们就会发音啊。对，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亚伟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， 这个是把 I am 讲两次，事实上原文里面就是 I am， 就是我就是，我就是我，就这意思。其实你想想看哈，神这么伟大，我们人的言语是非常有限的，世上没有任何的文字跟语言能够把上帝的名字叫做完全的。所以当上帝启示摩西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就是，我就是我，没有办法再描写了。那么翻成中文，我们勉强翻成叫做就是其所是。那么这个 I am 里面这个 am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非常重要的，它代表一个正面的存在。它这个存在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，这个字也是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这个字不但是存在的意思，还有正面，因为是是非的相反，对不对？一个很正面的存在，希伯来文里面一样的。那么如果神就是其所是，当然他是无限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能力，而且他是独一无二。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自有拥有，事实上只不过是神的各种属性当中的两个而已，没有办法把神的属性说得清楚。那么耶稣呢？耶稣这个名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。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就需要神的拯救，那么耶和华来拯救就是耶稣他的名字的意思。假如耶和华他的意思是就是其所是的话，那我们人的光景是什么呀？刚好相反，我们人啊自以为是，其实是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耶和华拯救呢？就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事。哇，好难啊。那么第一步就是十字架，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功。但是这个不是全部，还有第二步，第二步是圣灵所做的功。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神要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潜移默化的工作，要改变的工作，要做生命的蜕变的工作，这是圣灵所做的工。所以第二步是成圣，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经上面讲说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是属于圣灵了。所以圣灵所做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归属感改变了。以前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我们肉体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但是一旦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灵内住开始慢慢的改变我们的归属，我们开始属于圣灵了。而且圣经上面还有一个字叫做保惠师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中国字哈，勉强翻译的，英文里面都没有这个字。那么简单的说，保惠师啊就是你的妈妈， 那个随时随地在那叮咛你。我今天下午讲我妈妈的故事啊，我知道我讲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每次讲这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妈妈。我的妈妈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现在很羡慕人家还有妈妈，我自己的妈妈已经不在了。妈妈都是非常疼爱自己的。我还记得我妈妈临终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回到台湾去，在她的病床旁边伺候她一个礼拜。我就跟她讲到，妈妈你记不记得你写的那个字条啊，她已经不记得了，那么久以前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她说你字条上面写的是要我小心穿衣不要着凉。他说你有没有穿衣啊？我说妈妈我都已经60岁了。不管你几岁，在妈妈的眼睛里面你永远是孩子，妈妈永远惦记着你。你有没有穿衣服？你有没有着凉？是不是？圣灵就是这样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圣灵是一个保惠师，他提醒我们，他为我们祷告，还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常常想，真是圣灵也会叹息啊！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叹息啊，因为我们太不真实了，常常犯罪啊。所以我们就要从神的公义开始说哈，什么叫做公义啊？公义跟圣洁这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。神是无穷大的圣洁，绝对的圣洁，所以他的在神里面是容不下任何的罪的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这些罪人啊就应该受到他的审判，我们受到他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。其实我们中国人这个受到报应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的，因为我们常常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无事不报，只是什么时候未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叫公义吗？公义就是报应的意思，神是一个报应的神。我们一般人呢都不希望听到我们要受审判，要受报应的，我们就希望我们所相信的神呢都是无穷大的慈爱，天天爱我就好，对不对？要打我屁股这个就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忘记哦，你妈妈也有凶的时候哦。上帝要报应我们，上帝的属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他的公义。那么既然要报应要审判，所以这件事情是逃不掉的。希伯来书这样说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意思是说我们虽然在这一辈子没有接受到神的审判，审判不会离开我们，死了以后他也要再审判我们。我们人人都有罪，所以才要被审判，而且这个终极的审判是最可怕的审判，就是要永远跟神分开。就是所谓到地狱去。我知道我们一般人很不喜欢听到地狱啊，可是非常的抱歉，圣经上面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将来的结局就是要到地狱去。可是我们中国人对地狱的观念受佛教的影响啊，有一个非常扭曲的观念啊，认为是18层地狱啊，然后有个阎罗王啊，有一个刀山油锅啊，大鬼小鬼啊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，那是佛经上讲的话。但是地狱的确是一个痛苦的地方，地狱的痛苦在哪里呢？是在于没有神。地狱并不是说上帝造一个地方把我们摆到那里去受苦，不是的。上帝乃是什么呀？因为我们不要他，我们选择不要他，所以他最后算总账的时候，他就 grant our wish， 他让我们愿望成真。你不要我吗？我抽身走了，他就我们就到了一个没有神的地方，叫做地狱。有人说我不信神，将来到地狱去， 跟我一起打麻将的这些麻将搭子都不信上帝，将来到地狱去搓麻圈，你看多好，对不对啊？我就记得有位牧师就说，他说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，可是神并没有完全离开我们。世界上面，圣经上面说，人间各种形式的爱都是来自上帝。等到我们将来到一个完全没有上帝的地方，各种的爱都没有了。你不要说有人可以陪你搓八圈，连一个用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人都没有。因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是一种爱的表现。到一个完全没有神的地方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地狱的可怕不是刀山油锅，地狱的可怕在于没有神。所以地狱是一个绝对没有神的地方，所以地狱绝对没有爱，绝对没有光，所以到地狱搓八圈就 forget it。 地狱非常可怕，你知道神是无穷大哈，我们人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言语去形容神。我们一个地方如果神走了，留下来那个无穷大的空白，我们人也没有办法去形容它。所以对地狱的形容啊，圣经上面都是用一些形容词，硫磺火湖、无底洞，各种不一样的这种形容的方法，都不能够真正形容地狱的可怕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也试着用比喻的方法来形容地狱。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个地方是倒垃圾、烧垃圾的，犹太人把垃圾倒在那里，掉头就走，因为那边的火一直在烧，满地都是虫子，他不愿意待。然后耶稣基督说，地狱那个地方啊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这也是形容词。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地狱是非常可怕的，不要去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地狱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罪啊，我们都不喜欢人家说我们是罪人。我跟我爸爸讲传福音的时候，我说我们人都是罪人，那我哪里有罪啊？我也不杀人不放火，你有罪我知道。我这个从小调皮捣蛋哈，他知道我有罪。所以我们对一般人来讲哈，对罪的了解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哈。第一个层次呢是法律上的罪，我刚刚说我爸爸讲的不杀人不放火，那是法律上的罪，闯一个红灯也是犯了法律上的罪。但是会不会被定罪要看有没有证据。我们明明闯了红灯，但是旁边没有一个警察开一个罚单给我们，我们就逃之夭夭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最低层次的罪，以证据为依准。第二个是道德上的罪，道德上的罪我们以良心为依准。我还记得我40多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英文不好，所以又找了一个美国朋友跟他练习口语。那这位朋友呢，他住在男生宿舍里，所以我常常到宿舍里去找他。有一天到他宿舍去的时候，他对门那个房间关起来，然后那个把手上面挂了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。我就觉得很奇怪了，我说怎么挂个领带在把手上，领带不挂在脖子上吗？对，我就问他啊，他说 Leaf，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啊。他说这个是 Sign Language， 是一个信号语言啊。他就慢慢跟我讲，我才晓得了，原来啊，40多年前的时候，美国才刚刚开始叫做 Sex Revolution， 性革命啊。大学里面的这些学生们乱搞男女关系， 但是隐隐约约绝对不对啊，良心过不去啊，所以呢要遮烟，所以呢就挂一个领带在门上面，就是说里面有好事情正在进行，你不要来打扰。好了，现在40多年过去啊，现在在大学里面这种乱搞男女关系啊已经是公开的，不需要任何的遮掩了，而且绝对不觉得有任何的错啊。所以这种所谓道德上的罪，以良心为依据啊，40多年前是罪的，今天已经不是罪了，靠不住啊。在美国不是罪，在中国也一样的，与国际接轨吗？接的才快了，一样乱搞男女关系也不觉得是罪。但是第三种罪呢，这是最高标准的罪了，神眼中的罪，是以圣经为依准，白纸黑字，40年前是罪，今天仍然是罪，在美国是罪，中国也是罪，绝对不变，而且这个标准奇高。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我说哦，我们这个神啊，喜欢人家拍马屁啊。对，你看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荣耀，我们就犯罪了。他喜欢荣耀，其实不是的。罪这个字，它的原文 sin s i n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有一个人要对着一个靶子射箭，但是力气不够大，那个箭还没有到靶子就掉下来了，这叫圣，懂吗？意思是说上帝的标准是荣耀的标准，我们力不能及，我们就犯罪了。那我们看看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哈？上帝不光看我们的行为，他看我们的内心。我第一次接触圣经里面的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查马太福音，我还是一个慕道友，就讲到说是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就没有犯杀人罪，你恨一个人恨他牙痒痒的，他不得赶快死，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。哇，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， 是一个助教授啊，没有 tenure， 这个系里面有一个资深的教授常常给我穿小鞋子，哎呀心里面难过得很。可是他又太年轻了，没有那么早要退休啊，所以有一次我就气得要死，说哎呀真是最好的方法那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。我读了这段圣经，我才知道我犯了杀人罪啊。好了，再往底下读几节圣经，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，你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，你犯的跟罪就是奸淫罪。哎呦，这种罪我那时候就天天犯了。所以我才知道哦，原来上帝的标准这么高。而且不光看结果也看动机啊。你不要以为你做好事就一定是上帝喜悦的，不见得。你只要做好事的目的是想出风头，想成名，希望这个电视台都来访问你，网上面也大大的能够把你的这些事情都写得很清楚，这种好事做得越多，你犯的罪也越多。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，所以不见得做好事就不是犯罪，而且不该做的做了当然是犯罪，不该想的想的当然是犯罪。最糟糕的是什么呢？是该做的没有做，该想的没有想也是犯罪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假如说你现在肚子饿了，你希望人家给你一口饭吃，你今天有饭吃，你看到旁边一个人没有饭吃，你没有把你的饭分给他吃，犯罪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要用从上面来的这种光明的事情充满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把那些事情充满我们的思想，犯罪了。
上帝的标准高到极点。怪不得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人，一人就是不犯罪的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古往今来一个都没有，因为他标准太高了。哎，最糟糕的是什么呀？这一带给我们许多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困难，我们贪婪，我们骄傲，我们焦虑，不满足，那都是罪的后果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死这个字啊，原文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，就是罪的工价，就是罪的结局，是最后是跟上帝分开，就是下地狱。这是我们中国特别的一个景色哈。你发现没有？这个是一个女生宿舍，富士康的女生宿舍。她在二楼跟三楼中间有个网子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那个时候很多人跳楼啊？跳到后来这个郭台铭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有人给他出了这个主意。哎，果然没有人跳了。你跳吗？跳不死啊。你觉得解决问题了吗？为什么这些人想跳楼？这叫极端的抑郁症，是不是？不想活了。虽然这个网子解决了郭台铭的问题，但是没有解决这些人真正的问题。这种抑郁症是非常厉害的，但是信耶稣可以帮助你。等一下再说哈，为什么信耶稣可以帮助你？你知道这个抑郁症呢，非常的严重啊。有人说各种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呢，现在在这种发达的国家里面，每三个人里面有一个。当然严重的就是有这个 clinical symptom 的话，你需要去看医生的。但是还不到那个程度的，每三个人里面就一个，非常严重。而且抑郁症的药啊都不好，因为我是在药学院的哈，我晓得哈，原因是没有很好的 animal model， 你知道吗？没有那个动物模型啊，那个小老鼠不会告诉你我今天抑郁了。所以的确是很困难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抑郁症的药啊，都是用这个 trial and error， 就是乱乱试啊才试出来的，而且都它的这个副作用都很大，都不好。从药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是很下层的药啊。但是 that's all we have， 感谢主啊，你如果信耶稣的话，耶稣能够帮助你，不一定要吃药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哈。好了，回到我们的主题，耶和华怎么拯救啊？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大概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灭亡啊，就是下地狱，与神永远分开。永生呢，就刚好相反，就是到天堂去，与神永远同在。这是一个天渊之别，这个中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怎么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？他说要一切信他的，有一个他，要相信他。那他是谁呢？前面有定义，说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所以这个他就是上帝的独生子。你如果看读前后文，你就知道原来就是耶稣，而且说是赐给他，是一个礼物。今天下午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唱的有一件礼物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你知道上帝把耶稣赐给我们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像一个礼物一样。就那首诗歌说的，如果
我们不接受这个礼物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必须要接受，接受就是要信他的意思。你如果信他，你就接受这个礼物，你就可以白白的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，不至下地狱，反而上天堂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首先问的这个永生是怎么回事？上天堂，永远与神同在，请问到天堂干什么？有人问这个事啊，对，那到天堂干什么？圣经没有讲很多，圣经对天堂的这个描写啊，也不是很多，在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的那个描写啊，看得很俗气哦，对不对？像什么金银宝石啊，什么等等的，对，乃是因为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认为最漂亮的东西啊，像黄金啊，像这个玉啊，像这个宝石啊，什么等等的。天堂是无穷大，我们人有限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它。哎，用到天堂干什么呢？圣经还真没有讲太多啊，但是有讲了一件事情，我们要不断的赞美它。就像刚才在我们唱诗歌的这些，他在不断的在赞美，赞美上帝。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毛毛的，因为我这个人五音不全，也看不懂谱啊，对，这个要不断的唱圣诗去赞美上帝，这个很痛苦啊。那么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学生教会，为了要成立一个诗班，所以我这个不会唱诗的这个长老也去参加诗班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站在一个很会唱诗歌的一位弟兄旁边，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，滥竽充数啊，对不对？后来我知道他天堂要不断的唱赞美诗啊，我想我到天堂第一件事情看，哇，这个弟兄在哪里？要赶快站到旁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我听唐崇荣牧师讲啊，他说你知道，你到一个非常风景美丽的地方啊，你会不由自主的发出赞美的声音。对不对？我们最平常的赞美的声音就是哇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地方这么漂亮。我这辈子去过最漂亮的地方啊，是加拿大的那个 Banff 国家公园。我那个时候还是当研究生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开一个小破车一路露营啊，跑到 Banff 那里去。到那里去以后，哇，我们都惊呆了，人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不但美丽的不得了，那呼吸新鲜的空气啊，零污染啊，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后来又有机会，很多年以后有机会再到 Banff 去的时候，就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。今天去恐怕更糟了，因为人去的太多了，就污染就有了。所以天堂我们为什么要去赞美啊？原因是因为神是一个无穷大，我们到天堂上面去所领受到的，那看到的那个美丽，每一分钟看到的美丽跟下一分钟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就不断的会自然的，不是人家不是逼你的，你自然就赞美。还不是说你不会唱赞美诗不要紧，你哇哦会吧，你就哇哦哇哦哇哦哇到永恒去。我说这个我会。那地狱呢？地狱刚好相反啊，是非常痛苦的地方。那么一线生机要信他，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啊？人家不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？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？这个道理答案也非常简单，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释迦牟尼没有，穆罕默德没有，那个李洪志嘛就更没有。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？你知道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法，两根木头，然后把一个人活生生的钉在这个木头上面，身体健康的人三天三夜都不死啊，非常残忍的刑法。耶稣就这样子钉在十字架上面，而且他上十字架之前被鞭打的那个
血肉模糊才定十字架，所以他忍受了人世间最大的痛苦。但是这些痛苦我们人眼睛可以看得到的，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到的，我们往往忽略掉一个最大最大的他的痛苦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替我们担当了地狱的刑罚。你想想看啊，假如我们人因为罪，我们最后的终极的刑罚是要下地狱。假如神来到人间，他要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当然下过地狱。假如他不下地狱，他怎么能够全然担当我们的罪？所以耶稣肯定下过地狱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下过地狱呢？感谢主，耶稣为我们付了地狱的刑罚的代价。马可福音里面记载，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到了下午三点伸出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地喊着说，伊罗伊，伊罗伊，拉巴撒玛，撒巴德格大尼。这是耶稣用他的家乡话讲的，不是希伯来话。所以写圣经的为了要把这句话的重要性不要忽略，要把它讲出来，所以把它翻出来，翻成希伯来文，然后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把它写出来。翻出来就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虽然还没有断气，但是他已经跟天上的父完全分开了。天上的神，三位一体里面的那个圣子耶稣，应该是跟那个高高在上的圣父应该有最亲密的关系，但是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已经不是圣子的身份钉在那里，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，不但是人，还是一个古往今来担当所有人类罪的这么一个罪人，一个最丑恶的人钉在那里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喻成一条蛇。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段记载哦，他把他自己比喻成蛇。这个蛇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是代表罪啊，耶稣怎么会把他自己比喻成一条蛇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他是担当了人世间所有的罪，所以他是一条很丑恶的蛇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讲得非常的专利啊，而且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除非是借着我，没有第二条道路。原因很简单，别的宗教都没有真正解决罪的问题。我几年前有个机会到印度去，我们去的地方，开会的地方离那个锡克教的这个本部很近。锡克教那个教主就是包头的，你懂吗？ Sikhs， 对，带我去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包头的。对，那我在车上的时候就跟他传福音啊，他说，黄老师，我们锡克教也是相信一个神。哦，我吓一跳，我以为锡克教是印度教的一个旁支啊，印度教是信多神的，对不对啊？他不是，他说我们信一个神。他说我们的神跟你的神一样，也是叫我们不要犯罪，然后也祝福我们，跟你的神一样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的神跟我的神肯定不一样。我说一个神如果要绝对的慈爱，希望能够祝福所有相信他的人，然后又要绝对的公义，这些人犯罪一定要惩罚，要报应，这两件事情是基本上是矛盾的，没有办法同时进行的。我说你的神
一定是一个妥协的神，他没有办法同时满足这两件事情。我说就跟我一样，我儿子调皮捣蛋的时候，小时候我跟他说，你下次再调皮捣蛋，爸爸打你三大板。好，他调皮捣蛋了，我要打他三大板的时候，我不忍心啊，三大板就变成一大板，后来变成一小板，那后来干脆就算了，那我就妥协了吗？我要爱他，我就只好妥协了。我假如说要不妥协，要施展我的定价的规矩，要公义的话，那他就挨打，那我的爱就到哪里去了？不能两全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你的神啊，肯定跟我一样是一个妥协的神。我说唯一不妥协的就是我们的神。不妥协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说要打，非要你下地狱，要有地狱的刑法。可是呢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自己来到人间，担当了我们地狱的刑法。所以在十字架上面，两根棍子，一根棍子代表公义，一根棍子代表慈爱，本来是没有办法两全的，结果在这两根棍子的交叉的中间挂了一个耶稣。耶稣满足了绝对的公义，满足了绝对的慈爱。世上唯有耶稣，唯有耶稣的十字架，再没有别的。我就想起有一个故事，发生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。教会里来了一个新的牧师，这个牧师啊是专门看孩子的，给孩子们做这个牧师的，非常有爱心。教会里面几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，自己的家长都没有办法，但是只有这个牧师有爱心要去爱他。有一天这个家长就很好奇啊，他说这个孩子啊，连我都没有办法去爱他，我看你还能够爱他，怎么回事？这个牧师就说，我跟你讲个故事。他有一个男孩子，那个时候8岁，很喜欢偷人家的东西，爸爸妈妈给他的钱去买的糖不甜，非要去偷的糖才甜。已经不晓得给他爸爸妈妈讲过多少次，就没办法改掉。后来他爸爸说，那你下次再偷人家的东西的话，看到这个墙上挂的这个棒子嘛，像个棒球棒子一样这么大的，他说爸爸用那棒球棒打你。就他又偷了。那一天爸爸下班的时候回来，妈妈跟他说孩子又偷了。那个街头的那个杂货店老板今天打电话来，我赶快跑去跟他道歉，赔人家钱，可是他又偷了。爸爸说好，我们就吃饭。吃完饭以后，爸爸把这个孩子叫来，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的东西？哇，这个孩子吓得要死，因为他想起来他爸爸用大棒子打他，一直哭啊，一直哭啊，一直发抖。爸爸说，我今天要用上帝的方法来惩罚你，说着就把这个大棒子打下来，举得高高的，哇，这孩子怕得不得了，一直发抖。爸爸就一棒子打下来，这个孩子闭着眼睛准备承受这一棒子，就发现啪啪一声，这一棒却没有打在孩子身上。孩子眼睛打开看，原来爸爸把左手伸出来，这个棒子啪一下打在他自己的右手左手上面，那个棒子应声而断，他的手给断了。他说你知道，这个牧师说，他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？这孩子不是别人，就是我自己。他说我这一辈子再不会忘记他，爸爸用那个断手抱着我跟我说，孩子以后不要再偷了，爸爸爱你，耶稣更爱你。
他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八岁的时候，我以后靠着神的恩典，我真的就不再痛了。我长大以后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孩子。所以他后来就奉献当牧师，去爱那些人家都没有办法的孩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。上帝把应该加在我们身上面的刑罚加在他自己身上，满足了上帝的绝对的公义，也满足了上帝绝对的慈爱。这就是十字架，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基督教的福音。别的任何其他的宗教绝对没有这个，只有我们才有。然后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，你们得救乃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啊，这点我们非常清楚啊，因为我们能够得救，能够不下地狱反而到天堂去，叫做得救，当然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已经替我们解决了罪的终极代价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人需要有一个人的责任，就是我们要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跟佛教不一样，佛教徒也做好事，而且他们做的好事恐怕还比我们更加的有组织，让人家看得更清楚。我们基督徒也做好事，但是跟佛教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？在台湾你知道有一个慈济功德会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尼姑啊，那么他组织的这一个，我如果有资格去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话，我一定提名他，因为他实在是了不起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。可是他在这个得救这件事情上面，佛教徒有一个偏差。你看，他叫做功德会。什么叫功德？功德就是我要做好事积功德，积到某一个程度了以后，可以免去六道轮回，然后呢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是佛教的基本的教义，就是要积功德做好事你才能够得救。所以佛教徒做好事是得救的条件。我们呢，你看你读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什么意思？是我们先得救，然后上帝在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变成可以去做好事，懂吗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做好事乃是我们得救的结果。一个是条件，另外一个是结果，差十万八千里。这是我们跟佛教最大的差别。而且我们能够去做，他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这工作这两个字啊，在原文里面是杰作的意思，精心杰作。我几年前有机会到天津去，人家带我去那个泥人张啊，就是捏一个小小泥人的地方。对，在隔壁，泥人张的隔壁就有一个卖这种雕刻品啊，艺术品的地方。我看到一个老头子啊，这个头光光了，然后胡须很长，哦，这个雕刻的非常漂亮。后来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块烂木头啊。这个艺术家了不起，原来是一个烂木头的，他居然把它雕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艺术品。这个就是杰作。我们原来都是烂木头啊，无可救药。耶和华拯救不是光是十字架就完了， 十字架只是第一步。这里说我们得救了以后，然后呢他要叫我们改变，变成一个杰作，变成一个上帝讨上帝喜悦的一个艺术品。所以这叫生命的蜕变。你如果真心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要改变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人，而且我们的改变是不知不觉的。我是1984年信耶稣的，所以已经31年。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有改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田纳西哈，在 Knoxville Tennessee 一个很小的城市。我们如果很馋的时候就要开4个小时的车子到亚特兰大去吃一顿，但除了吃一顿以外还要去农夫市场啊，去买一些东西。所以我们那次都在亚特兰大去买东西，就在我前面呢有2个老钟，他这个买的东西已经付了账出去了。我就听到他们用中国话讲了，他说哎，今天运气真好，他说这包红国宝米啊应该是7块5毛钱，结果他打的时候打成0.75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条码你知道吗，啊，都是这样打进去的啊，少了一个小数点啊，变成0.75。他说我今天运气真好。哎呀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马上就为他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有一天能够让他们也能够得救，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到的这个下班的时候要结账的时候，你所有打进去的钱跟他你最后卖出去的钱也不对的时候，这个人要赔了。那个时候最低工资只有6块多钱一个小时，所以基本上面他就赔了一个小时的工资。我开回家的时候，我在车上面就跟我太太讲这个事情，我说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为这2个人祷告。我太太说你以前也是这样的。我就想了，对啊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啊，我几成何事我居然会为他们祷告，上帝改变我，我都不知道。你知道你真心相信的话，上帝一定改变你，是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就改变你，这是很奇妙的事。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啊！就是讲到有抑郁症的，那为什么会有抑郁症呢？有些抑郁症是因为 genetics 啊，因为遗传的关系啊，那是一个 medical problem 啊，我们今天不讲。但是大部分人有抑郁症的，都是因为有一个 expectation， 就是一个期望啊，我们长时间的不能够满足这个我们的期望，然后最后就变成抑郁症。你如果真心相信主，我在这里哈，绝对不是高姿态啊，说是哎呀，你们这些有抑郁症的人啊，都是不信靠神的人。我这里不是这样，原谅我，我绝对不是这样说啊。我非常的同情，抑郁症非常的痛苦。但是，假如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，神把这件事情门关掉了，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那个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掌管明天的那个人牵着我们的手走另外一条路，我们就不有没有那么多抑郁症了。你想想是不是？所以你信耶稣，神改变你，你自己信靠神，你知道掌管明天的神会牵着你的手往前走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人生啊，是真实的，不是在这里一时蒙骗你们，不是这样子的。 我已经信耶稣30多年了，而且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。我常常听到人讲说，是这样的人呢、也信耶稣，我才不信耶稣了。我想你们都听过哈，对不对啊？我跟您各位讲一个故事哈，也是真实故事。在台湾有个小偷，他信了耶稣，怎么信的我不知道，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不能再偷了，所以在神的面前发誓以后不再偷了。但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，找不到事情，所以就住在牧师的家里，这个牧师带他信耶稣的。但过了几个月以后啊，觉得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啊，寄人篱下不好，所以给牧师写了一封信，谢谢牧师啊，自己就出去了，然后呢就去找工作。但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，做不了几天就被炒鱿鱼，到最后一点储蓄全花光了，饿肚子。有一天走过中华商场啊，台北的那个中华商场，老中华商场，大概许长老还知道哈，还记得，我们还记得，别人连年轻的都已经不晓得了哈。那个有一个包子店，馒头店，那个包子堆得像山一样的，他饿得不得了，忍不住偷了两个包子吃下去。哎呀，心里难过得不得了，说不偷了吗？我已经在神的面前发誓不偷了，我又偷了。他跑回去找牧师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没有得救，我又偷了。”这牧师就问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你是一个小偷哈，你偷人家的东西，你心里感觉是什么？”他想想看，哎呀，你就嫌偷的不够，手气不好。牧师说：“你看，你以前偷人家金刚钻，偷人家这个贵重的手表，一点都不觉得难过，今天你偷人家两个小小的包子，你看人家难过是这个样子。”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不但已经得救了，你有得救的确据，上帝应该改变你了。”所以牧师拉着他跪下来祷告，认罪悔改祷告，然后牧师带着他到包子店去还钱。那个包子店的老板吓一跳，从来没人偷包子还来还钱的。假如这位弟兄在偷包子的时候，对街有个人说：“哎，这个人我在上个礼拜天在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看到他在那里。”这样的人还信耶稣，我才不信耶稣。你假如有这样的想法的话，我恭喜你，你大概是一个很不错的人。你的起点比这位小偷弟兄要高。但是我们跟上帝的标准来比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们不要去跟小偷弟兄去比，而且小偷弟兄他的起点低，但是因为他真心信耶稣，所以他有顺利的改变。我们起点虽然高，我们如果真心信耶稣，耶稣也会改变我们，我们会一天比一天喜乐，一天比一天平安。这改变是肯定的，一定会改变，这叫生命的蜕变。而且你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。有人说我是一个党员，这个要回去，我是个访问学者，这个不方便。你照样可以信耶稣，你不方便公开受洗，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访问学者受洗，我们就给他私下，不是秘密哈，特别强调不是秘密受洗，只不过是比较少的一个数来受洗。我们有圣经根据的，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做乃曼，这个人呢、是亚述帝国的元帅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 地位非常高的，他后来信主了。怎么信主的我们今天不讲啊，兴高采烈的要回去，找到一半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，就回去找他，带他信主的那个人叫以利沙。他说，作为亚述帝国的元帅，我的皇帝，我的主人，每一年都要到一个偶像庙里面去拜一个偶像，我作为元帅跟着他一起拜的，我知道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，我怎么办？以利沙告诉他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吗？他吩咐他的仆人挖了两袋子的以色列的泥土泥巴，然后坐在那个骡子上面回去了。圣经上没有讲他为什么拿着两袋土回去了，我猜哈，他回去一定是在他家里面用这两袋泥巴筑了一个祭坛，因为他不好公开他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都有些包袱的，一时改不掉不要紧，没有关系。有人说我还抽烟呢，等我戒了烟再信耶稣吧。我说不需要，你信耶稣，信完了以后你想抽继续抽不要紧，有一天你会忽然间觉得这个烟一点也不好抽，你就戒掉了，非常自然的。有人说抽烟的人能不能够上天堂，我说可以，不但可以而且很快就会去。对不起啊，跟抽烟的朋友们开了一个玩笑啊，说抽烟的确是不好啊。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讲到的时候，讲完了以后我就跟这个，我跟讲的时候我就跟人家说，我说你如果是一个党员，你不方便在人的面前节制，我说这个讲完了以后你来找我。结果讲完之后果然就有一位跑来找我，他说我是党员还抽烟，但是我想信耶稣。我说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就带他做绝志的祷告。他高高兴兴，他现在已经回去了，高高兴兴的回去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上帝不是那么小气啊，不是说你信耶稣你要把这个也不可以做，那个也不可以做，都不可以做。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上帝明白我们有些包袱，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，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来信耶稣。你的包袱他完全了解，你可以慢慢慢慢的在背着这个包袱信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包袱有一天就不见了，很奇妙的。你愿意信耶稣吗？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，所以我巴不得今天是你永生的第一天。我们今天下午讲的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哈，今天晚上讲的是真正的福音哦。真正的福音一定讲罪，一定讲地狱。假如有人跟你传福音，也不讲罪，也不讲地狱，就讲是神怎么样爱你，让你听得非常舒服，这不是真正的福音。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福音的中心点是十字架，是耶和华拯救，是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晚上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如果以前还没有做过这个决定的话，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做这个决定，接受这个上好的福音，好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 我自己是在31年前，也是一个春天的时候，我也没有特别的好像有生很重的病，或者人生有什么挫折，我只不过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耶稣的拯救，我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打开自己的心门，上帝借他的仆人，一位当医生的，带领我做的决志祷告，没有任何的激情，也没有流任何的眼泪，但是我今天回头一想，一点也不后悔，只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信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是听过福音的，但是后来我自己的骄傲却没有接受福音，等到我放下自己的骄傲，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非常不配的人，很快就信耶稣了。我也巴不得今天晚上，今天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我们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还不是基督徒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在你的位置上面做一个祷告，只要是诚心的，上帝就会知道。你跟上帝讲，你说我是个罪人，在你这个荣耀的标准底下，我绝对是一个罪人，我也愿意能够经验这种生命的改变，我也愿意让我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好，我也愿意试试看尝尝这个永生的滋味。你有包袱不要紧，没有关系，上帝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大家在低头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在轻轻的在你的座位上面啊，举个手好吗？我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吗？啊，感谢主。有没有哪一位啊，你今天愿意信耶稣，今天晚上要信耶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把你的手举一下啊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啊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。有没有哪一位，你如果愿意今天晚上试试看这件事情，大概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但是你愿意试试看。还有没有哪一位啊，你如果愿意试试这条永生的道路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的把你手举一下就放下来哈，你如果愿意的话啊。有没有哪一位？还没哪一位啊？感谢主。哎，我还是一样哈，我们可不可以请刚才举手的，好吧，你站起来好吧，站起来，站起来接受祝福好吧，啊，站起来，对不起哈，又叫你们再站一次哈。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没哪一位，刚才也举手的不少哈，现在站起来却没有那么多，不要紧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哈，对，你不让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也不要紧，没关系啊。好，好的，我们低头祷告，低头祷告，低头祷告哈。你如果今天晚上愿意的话，你可以站起来，就这么简单，站起来，行吗？呀，站起来，不要紧，下午的一起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今天下午已经举过手的站起来好吗？你今天可以再站起来一次，不要紧，没关系哈。还没来一位啊？还没来一位？好的，好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恩典今天降临到我们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身上。主啊，我们巴不得他们都跟我们一样能够有生命的改变。主啊，这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。 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我们居然能够进入你的国度，成为你的子民。我们就祈求你，真是用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爱来爱我们站在你面前的这几位。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面为他们死，他们今天把他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你就让他们今后走这条道路，是奉你的名来走这条路，是为你而活。我们也为这个教会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主啊，求主也能够继续的使用这个教会。孩子，这是第二次来这个教会讲道，有很多的亲切感。主，我们谢谢主能够再使用孩子在这里释放你的话语，求主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的同工，使用这个教会的牧者、长老、执事还有同工们。主啊，你让他们都成为你自己的器皿，让福音在麻州这个地方更加的传出去，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你的国度。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，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各位。